今天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服事。服事这个字呢，是在教会里面常用的。我们服事主，我们服事教会，我们服事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字啊，好像在教会外就比较少用。其实啊，这个字啊，本来的意思就是服事、照料、服务。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百货公司，我们会见到服务这个字。在哪里见到？顾客服务，是不是？你要退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抱怨的时候，或者你要建议的时候，你就会跑到顾客服务的地方。其实在教会以外啊，有很多地方服侍需要服务的。比如说你们准备要生孩子了，那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现在怎么办？要做一些准备，所以要准备一间房间。那在房间里面呢，要有小床，除了小床以外，还要准备一些奶瓶、尿布，都要准备好。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嘛，所以都准备好，这就是为我们的婴儿做服务。哎，孩子再大一点呢，你要喂他吃东西啊，要养他，要给他买衣服啊，这也是服务。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服务的。那教会也是一样。那教会我们现在在这边聚会啊，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人在做一些服务呢？其实很多。你光光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有很多很多啊，我不是忽略你们其他的服事，我就是讲到这个投影好了。我在这边讲这个投影啊，他花了多少，还要打字，对不对？打到电脑里头去，然后后面呢还要有一个人放这个放在上头，还要放得对，还不能放错。那如果这个名字错了就糟糕了啊，或者说这个经文错了也不好，所以大家要配合。所以教会是需要服事的。那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圣经上有很多服事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从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24-29节，一共六节经文。在25节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我做了教会的执事。你们如果看到23节，他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所以这个执事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大概在教会里面都知道，执事呢，我们常常是指到教会一个职员的一个职分，叫做执事，长老执事啊。可是这个执事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服事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就是说我做了服务福音的人。我做了教会的执事，就是说我做了服事教会的人。所以其实啊，这个服事这件事情呢，就是服务。那这个在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他服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就希望从这一段经文中间看到保罗的榜样啊，然后呢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服事啊，希望能够从这些经文中间呢找出一些服事的原则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要更了解到怎么样在世上活着，神要我们怎么样活着，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去做了。 那今天呢，就希望说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的榜样，然后看见我们怎么去学着去服侍。那保罗他自己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拿保罗的榜样拿来，然后我们看看在服侍上面，我们的服侍上面可以有怎么样的改进，怎么样的来效法保罗。在这段经文之前，他特别，保罗他在写这个经文之前，他特别提到，他说基督是神，基督是创造世界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后面说虽然他是神，虽然他是头，但是呢，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使得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服侍。所以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在效法耶稣，那我们也要效法保罗，因为我们看比较清楚。当然我们也需要效法基督，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保罗自己的经历呢，我们也可以从中间来看应该怎么样效法。今天我想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看，就是从这个保罗的服侍啊。第一，就是服侍的泉源在哪里，服侍的源头在哪里。第二，是讲到服侍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三，又讲到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服侍不是做一些事情然后就没有看见做这个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投影的人，他可以把这个投上去，投的都对，投的都好，可是忘记了目标就可惜了。目标是什么？是可以建造教会，帮助信徒能够传福音，这是投影的目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讲道的人啊，一切全包了，领师的人一切全包了啊，就讲领师好了。如果在这边领师的话，没有投影啊，我要准备投影，所以啊，我就在家里先把这个歌词都准备好，然后呢，就印在那个投影片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电脑的投影机啊，我们是用一个投在一个机器啊，你把那个透明的东西放在上头，然后就可以投到这个荧幕上头。要自己准备好，那还要想想看要选什么样的诗歌啊，然后呢，如果没有诗情的话呢，要自己要先起音，要起对，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所以所有全部包了。那现在呢，我们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帮忙我们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完全一样，就是要能够大家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如果投影的人他没有在赞美诗，他没有在唱，他没有在敬拜神的话，就失去我们在一起来服侍的目的了。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是要一样的。好，好，那我们再看看最后呢，就讲到我们服侍的能力。我记得我们刚开始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聚会，可是我们记得我们到后来很累，因为我们同工不多，我们就三家人，然后呢，每一次都要做饭，因为从中国来的那个访问学者啊，他们都是单身啊，所以我们每次都做饭，所以呢，其实都很累啊。我们这个每个周末，每个礼拜六都要做这样事情，是很累，可是呢，我们看见说神会给我们能力，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四件事情啊。第一个是服侍的源头， 第二个是服侍的态度，第三个是服侍的目标，第四个是服侍的能力。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好，那我们先看这个服侍的源头。其实啊，服侍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的源头在神，这个服侍呢是神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做同样的事情做了太久，就觉得说有点累，不想做了，没有想到说服侍是神的恩典啊！如果你想到服侍是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很喜欢去做。那在第二十五节就讲到说，我造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保罗做教会的执事，也就是说做服侍弟兄姐妹的人，他是神赐的。所以这个服侍是神赐，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教会里面神都给了我们一份工作，给了我们一份职分，让我们可以来服侍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人啊。所以呢，这些服侍呢是服侍人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服侍好了。那保罗啊，他有很特别的遭遇，跟我们大概多数的人都不一样。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要杀基督徒，他要将基督徒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他在去大马色要继续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耶稣向他显现，就给了他一个职分，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对他说，你要去到他们那里去传福音。所以保罗非常清楚是神给他的职分，所以他就做了服侍教会的人。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服侍教会的。可是呢，你知道神是很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连独生子他都愿意让他来到地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代替我们付了罪的工价，使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不止这样子，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在家里养孩子，孩子生了以后呢，我们就不管了，把他乱丢，也不喂他，也不怎么，那不行啊。神不会这样子，神使我们重生得了新的生命以后，他继续照顾我们，就像我们在家里继续照顾我们所生的婴儿一样。那他怎么照顾法子呢？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工作让我们做，使得我们能够长大，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孩子一些工作，比如说让他开始洗碗，让他开始洗碗啊，每天吃完晚饭啊，他就把这个桌子收收，然后把碗拿到这个水槽那边去洗，洗完了以后放在洗碗机里面啊，然后他们就其实只要15分钟就做完了，20分钟就做完了。可是这是一个养孩子的方法，让他觉得他是家里的一部分。所以神也是一样，神给我们一些恩赐，让我们可以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这一个家的一部分。所以神不只是救我们，神救了我们，将我们放在家里面，然后在家里面给了我们一份工作做。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就渐渐成长。我记得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嘛，哈， 三个弟兄，三个弟兄呢，只有一个弟兄，他在这个带领团契的时候，讲过道，其他的都没有人讲过道，就像我这个这种人哈，没讲过道。结果呢，这个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开始一个主日聚会。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就打电话问若哥教会的一个长老，因为我以前是若哥教会的我以前是若哥查经班的，那个时候成为教会了，所以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若哥教会的长老，我说怎么办？他说你讲道。我吓了一跳，他说你要抓紧这个机会，这是一个莫大的好机会。哎呀，我想这怎么是好机会呢？当然我是教书的，我比较不怕，但是呢，你让我讲神的话，我怎么敢讲？可是他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这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读了一个故事哈，这故事是真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到了秋天，他们就愁眉苦脸，为什么呢？你们知道秋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树会怎么样？树叶会掉下来，对不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就是树叶掉下来很多很多，怎么办？草会坏了，对不对？如果不管的话，草会坏，所以呢，就在那边扫树叶。所以啊，这个夫妇啊，每次到了秋天就愁眉苦脸，因为需要扫树叶了。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扫树叶大概要扫四个礼拜啊，每一次都是很多很多树叶。结果这对夫妇后来发现有一个法子，他们家有几个孩子，他就让孩子去扫树叶。哎，这是一个好方法。那没想到那个孩子很小，他在那边根本在玩，根本不是在扫树叶，把搞得一塌糊涂。你扫好的，他把它弄乱了。所以刚开始是很辛苦啊，可是呢，每一年孩子就大一点，就比前一年要好一点。到了孩子12岁、13岁的时候，要出去了。这几个孩子出去就把树叶都扫好了。所以在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彼此服侍，需要做的事情呢，我们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年龄呢，我们都越做的越好。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二呢，特别讲到这个我们服侍的这个态度。你如果看24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很奇怪，你看看他什么态度。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哇，受苦很难过，倒觉欢乐。哎，这个很奇怪，这受苦跟欢乐在一起。其实欢乐这个字啊，本来是喜乐的意思， joy， 说你在受苦中间还可以有欢乐。所以保罗在受苦的时候还可以欢乐。保罗受了什么苦啊？你知不知道保罗信了主以后，他在大马色城他就开始传讲耶稣了，结果犹太人很不高兴，在城门口等他，要把他杀了。结果呢有些门徒呢就将他从这个城墙上用一根绳子坠下来，就他逃掉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刚开始他就受到逼迫，那后来他又宣教了3次，跑到小亚细亚跟希腊啊，最后到罗马。那有的人猜测他还到去过西班牙。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啊，没有汽车啊，也没有飞机啊，他们坐船都是很危险的，他们多半都是走路。你想想看，从巴勒斯坦走路走到希腊那好远啊，可是他去了。而且呢，他没什么 人动于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的宣教士，我们还支持他。保罗没有人支持啊，保罗去他自己还执帐篷呢，啊，他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他受到很多的患难苦难，可是呢，他倒觉得欢乐，他心里很喜乐。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为什么在受苦的时候还这么喜乐呢？我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为你们受苦，后面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知道他受苦，虽然受苦，可是有许多人得到益处，哥罗西人得到益处，外邦人得到益处，犹太人得到益处，所以他就喜乐了。第二点就是讲到在他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如果我们有神学头脑，我马上就想到基督的患难有什么缺陷呢？基督的患难没有缺陷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已经完成的事情，我们的罪被赦，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我们不能做什么使我们自己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没有错的，讲得非常清楚，免得有人自夸。你都记得以弗所书上讲，那这边的缺陷是指的什么呢？我们想想看，这个缺陷是要，他说要补缺陷，补什么的缺陷啊？为什么事情啊？你们看看，我考考你们。24节，他要为什么补基督患难的缺陷？为什么？为基督的身体，为教会。所以说要建立教会的话，耶稣基督的患难还不够，还要有人去传这个福音。所以保罗他会遭遇这么多患难，为这些人受苦，因为这个福音是需要传出去的。所以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好像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像基督一样的受苦，然后来建立教会。所以他心中常常喜乐，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在服侍的时候有苦也有乐。我们现在在教会服侍的有很多项目啊，我们现在从早上开始想好了，早上开始有主日学老师他做了很多牺牲啊，他在家里要准备课，如果小孩子的话，儿童的话，还要做手工，在家里把手工都设计好，要找一些材料。那如果是成人主日学的话，在家里要好好读圣经，说不定还要看一些解经的书，把心中的疑问能够解答。然后呢，要准时到教室。你如果迟一点的话，那别人怎么办？那学员已经到了，老师还没到。育婴室也是需要做牺牲的。这些育婴室的负责人，他必须要很早到。许多地方规定你是15分钟以前要到。为什么？因为家长带孩子来聚会，总是稍微早一点，然后还要把孩子带到育婴室去，所以家长总是 五分钟十分钟之前要到，所以啊运事负责人他要早点到，在那边等家长，那还要让家长放心帮他将孩子放在那儿。如果家长跑过去看，这个运事不太行，我不能把我孩子放在那儿，他马上就去别的教会了，去别的教会找看那个教会的运势怎么样。那讲到我们的敬拜的聚会，这个音响啊，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就很麻烦了。如果投影的同工没有把这个设计好也麻烦了。所以这些负责音响的人，负责投影的，负责打字的，这些人都非常重要。他们有牺牲，他们要早点到，他们要预先把材料准备好。投影的人他要非常注意看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他要怎么样子配合。那等到聚会完了，还有厨房，你也不知道，你们也没有想到有多少地方需要服侍的。那负责厨房的人也不容易，他要事先订菜，他还要想想看，哎，我这个礼拜啊要不要有厨房？哎，说不定这个国商节呢，大家都出去了，那我顶好，开始有这个饭食的供应。所以很多复杂的事情啊，还要有人分菜啊，菜如果有剩的怎么办？那如果不够怎么办？啊，这很多很多的事情都需要考虑到。所以服侍有苦有牺牲，但是也有乐。当我们的投影的人他能够配合，结果让信徒们让朋友们都可以得到合适的信息，厨房的同工让大家吃得高兴，可以在一起团契，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吃饭，这些都是对教会有好处的。那我就不能一一都述说了啊。我们准备圣餐的人，像今天这也是不容易。如果他说哎呀我忘记了，那就糟了，那今天就没有圣餐了。所以啊，这个是有牺牲的，但是也有乐趣。他知道我们被再一次提醒到主为我们舍弃的，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益处了，那这些准备圣餐的人他心里就喜乐了。所以在服侍的时候有苦有乐。那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建立教会，就是建立教会，其实就是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那有好几方面，今天时间不太够哈，不过有好几方面。第一呢，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传福音。在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读过这个大使命。我们传福音啊，不一定是需要去跟大家讲，你好好读约翰3章16节，神爱世人，然后你好好去传，不一定是这样子。你嘴巴讲都不算了，人家看你的行为怎么样。如果我们渐渐在神的家里面渐渐成长，人家看见你的生活跟平常人不一样，你的生活显出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个时候他就会再仔细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当他们思想到了，他们也听见福音了，他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服侍的目标，我们服侍的目标呢，就是要建造教会。好，讲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个姊妹年纪蛮大的，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医生呢看过以后就跟她说，她说啊，你生的是绝症，你还有三个月。然后她就打电话给牧师，她说啊，牧师啊，我现在需要做一些准备，准备我的葬礼。然后他说我需要希望我在我的葬礼时候可以唱这几首诗歌，我希望在葬礼的时候可以读这些经文，然后呢要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啊，都讲完了，牧师准备走了。诶，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情没跟你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他说牧师就问什么事啊，他就说啊，我躺在棺材的时候啊，你放一个叉子在我的右手。他就说为什么要放一个叉子在我的右手呢？那牧师结果他这个妇人就跟他说，他说啊，我放这个，我希望你可以把叉子放在我的右手里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他说啊，大家都会来看我，对不对？看的时候呢会看到我的右手拿一个叉子，然后就会问为什么右手拿一个叉子。他说你就跟他们说，你说啊，平常我们在教会的一些活动里面最重要就是吃，那你知道美国人吃东西啊，他是可能有一个主餐哈，然后有可能是鸡啊，然后下面呢就是什么甜点，对不对？所以说每一次完了以后，这个有人来清盘子，清盘子的时候他就说了，你可以将你的叉子留下来。啊，他说当我听到说可以将叉子留下来，我就知道下面有好事发生，下面有好的甜点会出来。他说所以牧师啊，你要跟他们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啊，好的事情以后会发生，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将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让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是传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就有平安喜乐在里面，这没错，可是你想想看，你活在世界上多少年？顶多100年吧，100年以后怎么样？重要的是100年以后，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牧师，他在那边传福音，他就拿一根很长很长的线，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他说啊，你活在世上呢只有这么长，但他线拿来这么长，他说但是等到你结束了你在世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这边拉拉拉拉拉拉，这拉不完啊，都是线。他说这就是永恒，你永远就在那里面，哪一个重要呢？那当然是这个比较长的重要了。所以呢，以后的事情很重要。传福音的时候，不单是传我们现在在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当在世上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重要的。最后时间不够，最后这个我们讲到服侍的能力，你如果看29节的时候， 就看到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运行的能力，尽心竭力。所以服侍是尽心竭力，是需要尽心竭力的。那在前面一节说，我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你看这个服侍的人，他是怎么样？他不但是劳苦尽心竭力，还用诸般的智慧。不管我们服侍是在哪个项目里面，我们总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将我们整个的服侍变得更好，更能够达到那个目标。那这边讲到这个劳苦，劳苦是什么意思？劳苦就是很累的意思。其实那个字还有比这个累还要厉害，就是说你劳苦完了以后，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一样，这就是劳苦。尽心竭力比劳苦更厉害，就像你在运动场上跟人家赛跑，那全部的力气全部用光了。但是呢，你看见中间他讲了，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所以神会给我们力量，但是呢，我们要劳苦尽心竭力，神才给我们。那不是说我坐在这儿祷告，求神给我能力让我出去，不是。你出去，然后呢，做了，然后呢，神就将能力给你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件事情，这个服侍是神的恩典，服侍是有苦有乐，服侍是要建造教会，服侍是要尽心竭力。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这么爱我们，你不但将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你还继续陪伴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一同可以建立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互助，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出去，也让弟兄姐妹彼此勉励。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个人同在，这是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服侍应该是怎么样子。靠着保罗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的名，阿门。